有来到 iRadio 爱广播，我是康宁。
哎，我是万峰。这么快呢就过了二月的那个过节啊，然后又回来工作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就还没。
不管怎么样，都要开始恢复正常了。连香港呢，我们都可以回到办公室来办公了。
对，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为什么呢？
对于领导看见每一个同工都在这里，殷勤的工作呢是好事。但是对于万峰每天要早一个多小时起床呢，这是坏事。
我也是要早一个半小时起床。
对呀、平常呢，之前我们电台呢有这个网上早会的时候呢，我就8:26起床，然后8:30就参加早会。那为了不行了。
其实呢，我常常想啊，良友电台我们同工呢，每一个早上都能够有一起啊，先来敬拜，先来分享思想神的话语和祷告，之后才开始我们的侍奉呢，其实是一种福气。
嗯。对啊，所以
会不会有一些听众朋友
将它直播出去？
对啊，会不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很好奇，到底你们每天早上都有分享会讲些什么呢？有什么内容呢？
我跟你说，我说过什么、我说过一次是大有街美食之旅，在大斋期
哦，
但是有圣经根据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这个是万峰另类的早会。其实呢，我们真的有很多灵粮啊，每一个早上呢，我觉得都很有得着，很多提醒。当然了，有时候呢是同工自己一些的啊体会啊，或者是生活的感受，或者是一些体验，我觉得也是开阔我们眼界的，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教会。然后呢就可以了解到哦，原来不同的堂会教会呢有不同的一些的习惯。
对，我最记得呢康宁经常说就是他自己插花、
没有经常，我才讲过一次，
就记得那次，所以就经常了。
但是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特别，你的创意是好厉害的吗？
那其实我自己在想啊，有没有机会未来也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更立体的来认识电台我们的日常。
能不能反过来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我们早会呢？
哦，也不错哦。
哎，这个不错。
如果听众朋友
有点子，你就拍个视频大概20分钟就分享一下。
哦，好哦。
跟我们同工分享带早会有什么属灵反思啊，那样。
又或者你的来跟从我的经历啊，什么都可以的嘛。
哎，也可以，那就省得我预备，就放在万峰那天早会，我就放你的片那就行。
说到这种互动呢，除了我们可以有属灵的体会的分享之外呢，在第一季今年我们有个主题活动，就是让听众朋友来立志做真门徒。听众朋友的立志呢很有创意的，就是呢透过我们的一张卡叫来跟从我的透明卡去拍照打卡。
对了，所以呢我们已经很高兴了，年历卡都能够发到很多人的身边了。
是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拍了照给我们
了？对了，有一些朋友呢就放在尤克里里前面拍了，有一些放在手机前面拍了，有一些呢就放在他的电脑上面的那个，有一个放在圣经上面的。也有一些的放在那个记事本啊，
他写了字的这个记事本。
对，还有手机啊，还有家里头的装饰啊，时钟啊，还有耶稣是好牧人啊，挂画，还有谢谢卡啊，哇，好多对联啊、
我觉得好好啊，很特别啊，很开心啊。其实呢看到听众朋友这么多的参与和创意，这个对于我们同工来说已经是极大极大的一个支持还有打气了。
所以证明康宁你这个设计呢也挺有创意，也激励了我们听众朋友的创意啊。
啊，我希望呢这个励志呢不单只是打个卡，当然我们在背后如果你有一些的 分享，你可以跟我们说。那如果你也想分享或者是看一看欣赏其他人拍照的成果呢，可以到哪里呢？
可以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页，那个首页里头呢有一个叫相片作品展，就是表明心智由拍照开始，就在这里呢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对了，看到很多我们刚才说的放在时钟上面那些的。
我其实蛮喜欢那个尤克里里的，拍得很很正，而且那个尤克里里变成很迷你很可爱。
嗯，这个是我们铁粉小好哥拍的啊，那你就跟他说吧。
好，接下来呢有杨天成跟我们分享，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良友电台同工侍奉见证，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是每一个信徒我们已经在信耶稣的时候所改变的方向，跟从着耶稣的脚步。那今天来分享的是杨天成。天成你好。
啊，你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分享。
天成啊，讲到来跟从我，我常常觉得有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就是信耶稣的阶段。
嗯，
第二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委身信，就是跟从主。第三个就是怎么来到良友电台。
哦，
不如你来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都是转转转，但是我觉得转来转去都是跟随主的。
对，
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在国内有机会听福音，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信主。后来呢，我离开家乡，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我自己在痛苦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跪在床的面前，对着天来去讲。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主，但是我说，如果你是真实的，你让我能够去经历你。在祷告当中，我真是见到了主，生命改变了。
哦，是，这样就信了耶稣了。
对。
那什么时候你委身呢？
委身呢，就是在信主大概一年之后呢，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这个聚会就是一个向普世来传福音的聚会。那当时讲员呢讲了一个信息，介绍中国大陆在海外各个地方他们的需要。
嗯，
那这个信息我记不住了，只是记住一句，谁肯为我去，我肯差遣谁呢？
嗯，
那么当讲员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些在海外这些华人他们痛苦心灵受悲伤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愿意去跟随来主。
嗯，
我愿意跟随主，我愿意去把自己摆上。
嗯，
所以当讲员呼召的时候，有一种力量就把我推到最前面去了。
哦，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我愿意来跟随你。
嗯，
我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你，我愿意能够在你的里面来服侍。
哦，愿意跟随主，愿意来服侍。那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方向，为什么又来到良友电台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曾经在国内呢，我在一个企业里面做，那么做企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服侍，但是在服侍当中我就感觉有一个问题在问，我到底在做什么。
哦，
表面因为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去做很多的事务性的东西，
嗯，
但是你在事务当中我到底要做什么呢？
嗯，
我好像在服侍，但是又没有表现出我的一个服侍。然后呢有机会呢遇到我们当中的文慧。
哦，
那他呢就是说，哎，请你来介绍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做个访问。访问完以后他说，哎，你的这个嗓音很好啊，你的普通话很好啊，能不能跟我们来参与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义工。在做义工的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能够用我所领受的能够向我的同胞来分享真理，分享福音。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
嗯，
当然以前在这个工厂企业里面其实做的也是，但是好像没有这种服侍的那种动力。
嗯，
后来我在这个做义工当中呢，我就很深的有一个感触，就是说我能不能多做一些。
嗯，
所以我就跟文慧讲，可不可以多做一些。
嗯，
那个时候文慧说可能现在公司没有这个条件，你可能要等候。
嗯，
但是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啊，那个主任就找我。
嗯，
你过来谈一谈。所以我就跟主任谈了以后呢，就开始正式的在这里做
成为一个童工了，
正式的做童工了。
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也是有一个过程在里面，这个路是要先走出去，
对，
然后呢还有愿意的心，并且呢不怕这个被拒绝，因为你提出不一定马上人家就说好的，也要等候的，
对。
那在良友电台服侍了这么多年，多少年了？
我是从2008年做义工，然后2010年正式成为童工，做到现在，所以11年了。
那这11年里面呢，其实当然有参与过不同的节目的岗位，但是我发现呢，你对于某一些族群、某一类的节目是特别有你的负担的，对吧？
其实本来没有这个负担的，就是我来了之后呢，就参与不同的节目嘛。
对。
那有一些节目呢是少数民族的，特别是这个向回族来传福音的
恩典与真理节目。
恩典与真理，那么一开始就参与，但是后来因为节目太多了，那我就跟公司讲能不能帮我调整一下，在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个暂时就没有再做这个恩典与真理。但是后来几年之后呢，又有机会回到这个节目，就是两个主持人来做，但是我那个时候做呢只是参与，就是别人来整个负责嘛，我只是一个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后来
第二次的参与就不一样了，
后来那个因为这个节目的调整需要有一个人完全负责这个节目，那个时候
就是监制的角色了。
对，监制的角色，你要统筹啊，安排制作呀，我那个时候很大的一个挣扎，到底能不能承担。不是因为说你本身能力的问题，而是说你对这个节目有没有负担。其实严格来讲我以前是没负担的，我只是说你让我做我就做，做一个工作。但是后来在那个当中，那个过程当中，我就在祷告，如果是出于你上帝来带领我，让我跟随你做这个少数民族事工，特别是回族事工的话，你一定让我清楚的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去承担。
是，
结果在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神就让我清楚地看到是这个负担不断地加给我。之后呢，我去探访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他在介绍他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在外面那个城里面走，就是祷告啊，在那个城的祷告，他就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你对这个你所做的有没有负担？哎，我一愣啊，为什么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我就一开始说，我就说，我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我有，那么再祷个不是那么简单几句话了。后来我就把我的心路历程跟他讲，我就讲我现在有这个负担来去做这个事工，之后神就不断地为我开路，给我很多的资源，让我去接触到不同的这些宣教士也好，或者是接触这些机构也好，让我去更深的去认识我所做的，也接触那些穆斯林群体，或者是回教的群体，让我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开启我这条路，让我知道原来主他要做，我只不过是跟随。我知道这个工作是不容易做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向这些人传福音，包括我们的汉族，就在你的身边，你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包括我也不知道怎么向人传福音。当你想做的时候，怎么去向这些拒绝你的人去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呢？我觉得是不容易做的。但是呢，我觉得神如果带领你做，那是他的方法，他的一个智慧，所以我就跟随了。
是，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挑战，但是我觉得主就不断地为我开路了。
是，非常的感恩啊。那我在看呢，原来我们不单是如果信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当我们可能我们说的负担不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神求的。
的确，我觉得这个无论是负担也好，无论是这个方向也好，只要你愿意，关键是我觉得是愿意，而不是说我能不能的问题。
是，
当你愿意的时候，上主就带领你，让你能够跟随他，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感谢主，希望呢透过天成的分享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啊。你信了耶稣多久了？思想一下，你愿意为神来摆上吗？你愿意跟从他的时候求他来引导你的方向吗？请你先祷告，告诉上帝你愿意，请他引导你。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天成。
好，谢谢，非常开心。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释迦路，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
良友电台节目动向报告，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康宁邀请了不孤单地球的监制蓝梦圆姊妹来到节目当中。梦圆你好。
康宁你好。
啊，平常呢在节目里面啊，你在节目当中出现声音的时间比较少啊，因为呢你是监制，就是幕后的那位舵手啊，就是控制整只船的这个船长了。今天在这个环节里面呢，就可以多听听你的声音，跟我们分享一下了，非常欢迎你啊。
这个不孤单地球呢，我们原本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聚焦在年轻人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年轻人可以分享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是，所以现在在节目当中参与的年轻人有谁呢？
哇，我们有几个固定的主持人，有葡萄，有欣然，还有一个他们称之为娟子姐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嘉宾主持，他们在过往的一年中都陆陆续续有参与过我们制作，几乎清一色都是90后。
哦，哇，都是年轻一族啊，那一定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代了。那么在制作这个节目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设计啊，当然我们知道针对年轻人，但是会有什么的内容或主题呢？会怎么铺排每一天的节目呢？
特别今年我介绍一下2021年吧，从今年开始呢，他们特别把每一天的板块重新设计了一下，像每个周一的时候他们叫做随机脑洞，那这一天里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会发生，有的时候是可能美食，有的时候可能是快问快答的游戏，还有可能他们未来希望设计一些有奖竞猜，跟听众可以有些互动。
是，
然后周二呢他们就设计了爱情跟友情，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个板块。
是，
还有呢周三的时候他们会聚焦在父母亲情，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年轻人呢他们分享他们信仰里的生活，还有跟父母跟亲情之间的这些生活里的连接呢，盼望他们的父母有一天也能听听他们的心声。还有呢到了周四，就是年轻人也很关注的，就是社会跟职场里面会有一些他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还有各种社会现象， 都会分享在这一天。
是。
那周五呢是他们特别留下来，是一个艺术板块，也是一个每个月呢会邀请听众可以跟他们有互动，分享一些他们的感恩小故事啊，分享他们想听的歌想看的电影，那这一天就比较轻松。
嗯，那我知道孟远也跟他们一样年轻，对不对？所以呢你在跟他们沟通这些的话题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跟他们来就是讨论，在过程里面你平常是不是每天啊或者常常呢都跟他们一起开会啊，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呢？
哦，我们应该是特别随意的，我们就一起生活，一起做节目。
嗯，
没有说特别一定某一个时间是在开会，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节目都是大家一起这样聊天聊出来的。
嗯，
好多的想法也是在一起分享一个任何一个，比如说看的电影啦，就平常过日子，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就怎么做节目。
嗯，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我们遇见一些各样好玩的事情，就会立刻分享，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制作成节目。
是，
因为《不孤单地球》这个节目，我们原本真的是希望它是个直播互动类节目的，
是，
所以就希望它是非常贴近每一天的生活。
嗯，
有新鲜事儿，新鲜做。
嗯，听起来都真的是非常的吸引，很不孤单的，你们常常有这样的聊天。那制作的过程会不会有一些苦或者乐，就是你觉得开心的事情或者困难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作为我个人啊，其实我是大部分是非常开心，看到很多年轻人参与的时候，我心里是特别高兴的，因为我非常期待年轻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生活跟主耶稣连在一起，他们又分享主耶稣给他们的同龄人，这是我真的从心里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
嗯，
也看到他们在一起团契，年轻人的朝气热血，他们在一起互相帮忙，一起成长，这是我非常开心乐见其成的。但是也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是个70后，我不年轻了，所以呢对我来说有些挑战，因为我第一次监制年轻人的节目。那我也有问我自己，其实因为我跟他们不同龄啊，隔了很多代啊，所以我在想我可以做什么。我觉得挑战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好好倾听，给他们一定的自由空间去发挥。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要寻求智慧，要好好祷告，就是我的话语要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我要收住我的口，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条条框框。那这些其实对我来说是些挑战，还要学习他们的语言。
嗯，对对对，在我听起来你的声音呢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啊。但是呢谢谢你也坦白跟我们说，原来呢跟他们是有一些些的这个距离。不过我就在想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好像他们有其中一天的这个设计是希望父母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就真正可能就代表了父母的这一代可以跟他们先来做了这种沟通，这种拆开中间的一个隔阂的这个过程了。
对的，康妮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的声音也会飘过，在这个节目当中会有我的声音。
啊，太好了，在这个过程我想呢你自己先来得着，然后呢我想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的帮助，一些的提醒吧。那所以我们也鼓励啊，不管你是年轻人90后，当然很适合听这个节目会很开心，但是呢作为父母这一代呢，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年轻人的想法，了解一下儿女现在的情况呢，真的不妨来听听这个节目的啊。
是的，谢谢你为我们打广告。因为我真的觉得年轻的生命他们有一种新鲜的血液，我每次跟他们聊天我都觉得受益匪浅啊。我也盼望好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关注年轻人他们的信仰生活。
是，那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呢现在都很有主见的，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的。那在像你说的常常一起聊天讨论节目的过程呢，又有这么多不同的年轻人，不同的性格，再加上你，那你们会不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分歧，在过程里面选材上面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共识呢？在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体会呢？
哇，挑战很多。 坦白的告诉你啊，最开始的头三个月我们开始创意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跟当时的主创的年轻人其实意见就不太合，然后足足有两个月我很怀疑我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对于他们的一些理念，甚至于关于信仰本身怎么理解，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所以对我来说，我要好好的来审视什么时候我可以接纳他们的观点，什么时候我必须要坚持有一些底线，有一些不可以涉及的内容我们就不可以触碰。那这个的确我们曾经有过一些较量，就是他们真的是很自我，但是他们的主见也不是不好，只是对于我监制一档节目，我希望他是更合神心意，那我就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说教和框框在他们面前，那我们之间有一个磨合期，起先是有的，后来就慢慢好了，因为我试图用他们的角度来理解他们说的话，然后我就发现啊，有时候一些用词哈，这个词我觉得是负面的，其实年轻人他们觉得这个词是中性的，可能就是沟通的时候一些语言用词背后的含义，因为时代有文化差，就是这文化差异其实当初造成了我跟他们之间有一些磨合，但慢慢的我尝试听他们的歌曲，尝试去听他们的一些喜欢的电影啊，还有他们喜欢看的一些书，还有他们喜欢看的一些综艺节目，我去了解他们的文化以后，哎，我发现原来他们的一些想法只是有一点点新奇，对我来说我应该接纳度再高一点，所以我就尝试去多多的了解他们，也跟他们学了很多潮词儿，然后我就慢慢懂了他们的话眼，那我们在对话的频道上越来越接近，我们慢慢慢慢大家就能说得通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一年过去了这些年轻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也越来越年轻了。
真是很好啊，我好喜欢你说的这个频道啊，越来越接近，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调教自己的频道有时候问题呢不是出于对还是错，有时候可能只是这个沟通用的言语而已。非常谢谢孟远你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啊，一个提醒。我们也要邀请听众朋友为这个节目来祷告，为年轻一代来祷告，也为孟远在这个节目组里面的这个监制的工作位分来祷告。祝福这个节目能够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祝福。那如果听众朋友想收听不孤单地球这个节目的话呢，可以在良朋益友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节目代号113。好了，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孟远。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好，读一下各位的信息啊，有一位呢就露露，他就说有没有圣经朗读版呢？以前在真道分解小程序里头听过，现在找不到了。
哎，其实呢，现在在我们一个叫丰益计划的，这个小程序呢，你可以自定一个读经计划，其中呢就有这个朗读版了。
好，另外一个信息呢，林风吹来的，他说你们好，我想问之前送的录音的东西没有电池，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录音的意思是播放器吗？
应该是。
在淘宝可以买到吧？
对对对对，因为呢，我们那个是带一个诺基亚的电池啊，比较容易配的，因为我们邮寄的时候不能带这个锂电池。
因为呢带着电池就不能邮寄，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提供。其实呢如果你有一个供电线就已经可以收听了。
对了，插个 USB 线就行了。好，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 iRadio 爱广播，明天再见。
再见。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